欢迎回到10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长文，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陕西梁家河成为红色旅游热点，许多所谓的政治朝圣者来到这里追寻习近平当年的足迹。那么把领导人的故居赋予崇高的政治意义，变成个人崇拜的洗脑场所，这个做法在毛泽东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在邓江湖时代此风逐渐平息。那把梁家河打造成红色圣地，为何让一些人联想到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为习近平打下了怎样的烙印？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好的，刚才我们提到陈伯公先生文革期间的习近平插队落户的这个陕北梁家河现在成了红色旅游景点，你认为这个是官方的宣传所致呢，还是说民间确实是出于一种热爱习近平的这个自发的行为，那么多旅游者？
它当然是官方的宣传和组织，而不是民间。民间的话，也就是限于梁家河这个地方。如果梁家河说他这里出了个大人物，他当然这些村民感到很高兴，觉得脸上沾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大人物或者领导人，如果是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别人在塑造他的时候，一般会选择童年、他的出生地、他的生长地、他的故居来作为一个纪念地。但是习近平相反选择了梁家河，因为习近平本身出生在北京，是在这个中共建政之后1953年出生在北京高干大院，说他无法宣传高干大院，他这个上的是特权小学，过的是衣食这个无忧的生活童年，那么那个地方就不能成为人们参观的地方，因为离人民非常的遥远。结果他就挑选了他人生中的梁家河这个7年，而这梁家河的7年呢，就表明他跟他吃苦耐劳，跟底层的人民打成一片，跟人民好像距离很近。但是即便在梁家河，其实我们所了解的真相，他其实也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因为他父亲是创始人，尽管他父亲当时落难，他去了梁家河就受到特殊照顾，而且他作为知青，他能够享受国家配额的玉米面，当地人吃的是玉米麸子，所以这个而且他在窑洞里自己做饭吃，并没有跟村民吃在一起。另外他所做的这个扛200斤走103路，村民回忆说他在那待了1年多，连挑水桶都挑不稳，从山坡上一滑下来，所以说他非常的小心，生怕自己滑倒。说这个，所以他到了那里之后，村民并不敢讲什么。说这个塑造这个景点，他有几个好处，就是说一个是他这个打造他吃苦耐劳，跟村民打这面；还有一个就是延安是一个圣地，他父亲开创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又是毛泽东在里建立的一个红色首都，所以他把毛和他的父亲成功的光环，把光环成功的加在他头上，两重光环再加他在这里的7年，就打造了他这么一个不仅是太子党红色的血统，而且是所谓来自于劳动人民底层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您觉得这个当局把这个梁家河哈打造成这个红色圣地，你觉得是不是一种个人崇拜的一种做法？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于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风险？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刚才破空讲，就是当然我同意这个，主要是官方呢在炒作这个事情。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呢，中国社会呢确实也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民众崇拜神话伟人的这个传统的这根深蒂固。习上台纵容这样做，至少是纵容这样做，我觉得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需要，用民粹主义来震慑党内反对势力。另外呢，也能看出来习本人呢也好这一口，因为毛呢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那么习内心深处呢有这个崇毛的情节，那么就是幻想自己也能成为毛那样子的伟人。我觉得呢，习在这个21世纪这个民智已开的情况下，还要搞这个个人崇拜呢，非常不智，因为完全与时代与人心脱节。政治上的好处呢有限，但是伤害却非常大，就是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将来也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嗯，好的，听听魏必周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今天你如果跟很多大陆人聊哈，那么大陆人呢都是嘲笑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的个人崇拜，尤其是他们把这个领导人出生地神化的这些做法等等。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呢，确实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有打造这个红色圣地的这个传统，比如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和延安的故居呢都被赋予这个很高的这个政治意义哈。那么您觉得就从外面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来看，就是回顾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后哈，有哪些做法是承袭了这个毛的这个方式哈，和这个邓江湖时代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您觉得说明了什么？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文宣做法哈！在现在国家的这个政治选举的运作来讲，这样子 这样子大胆的去描绘一个人，而不完全顾及到这个现实或客观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关在帮他做这个事情。如果纯粹以这个国家级这个选举啊，总统选举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首先就要问说，你十五岁去的，1969年十五岁去的是梁家河村，你父母知道吗？你父母让你去吗？如果现在的孩子来问了，那你不要学习了吗？你将来要不要想办法去考学校？那如果现在的小孩子如果接受了这个梁家河村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的这个内容，那他们最后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去呢？那什么是文革呢？为什么要文革呢？你不觉得这个将来未来的小孩子希望从这样子的文宣中间能够进一步到去透视后面的东西吗？我希望中国的这个青少年能够对这些事情产生疑问，进而去了解为什么习近平十五岁要被迫去下乡到这个地方。再来，在全中国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下乡？难道只有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扶贫能够这个让农村脱困，每一个青少年或者青年都有这样子的抱负跟决心，为什么只有习一个人会有呢？为什么要特别独出习呢？难道其他的这些像这个下乡的知青没有这样子的抱负跟这个决心吗？难道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吗？显然是有的。所以这个整个一套所编出来的公关，无非又回到一个原型。刚刚这个高老师都提到过，就是要回到一个中国传统封建性的一个神话性的东西。那譬如说，刘邦的妈妈生他的时候梦到龙啊，或者是禹在治水的时候遇到什么神事啊，就是想要办法这个把自己这个东西要跟这个古代的要跟这个神话性的能够接上去，让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他这个正统性。刚刚也提到过，这个整个共产党的这个今天这个权力核心，并不是来自人民。不是人民给他的票，他对人民只有我们看到用这样方法去加强人民对他的印象。可是事实上，他这个权力是党给他的东西，所以他今天做这样的东西，你如果深深去分析的话，说他正是因为如此，来自对于人民赋予权力，缺少人民赋予权力的恐慌，才会编出是这样的一个，他来自农村。他跟农村在打在一起，因为刚刚提到过，他在北京大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不可能有龙啊或者有凤那些事情出现，因此他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汲取中国里头农民的元素，让他能够在这个一般人的心里头有一个一般人的形象，同时又不会脱离他出自于这种帝王啊，或者是这种有神奇人，并愿意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一个放在里头。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初呢，曾经有分析人士认为哈，他这个上山下乡的经历呢，会让他像他父亲习仲勋那样去反思文革，从而推进这个政治改革。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自传里面多次的表示呢，感谢在梁家河那段经历。那么您认为这段经历确实为习近平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烙印？他到底是应该怨恨毛泽东那个时代呢，还是说感谢那个时代？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来说，我想这段经历，七年的梁家河经历对他非常复杂，可以说感慨万千。一方面，他按道理他是应该怨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打倒他的父亲，在1962年就打倒，把他父亲投入大牢。在高干里面，他们家是几乎是最早倒霉的高干家庭。那么他跟那个薄熙来、跟刘源他们相比啊，那这个时候是第一个是落在人下的，可以说那种郁郁寡欢那种失落可想而知。然后又被送下乡下去，这个老了，这个又送了少管所关押三年，又送到这个延安去，这个像那变相劳改一样的下乡。那对他说来说可以是怨恨，但是他也因祸得福。当时这个去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回忆说，去延安去梁家河的路上，说所有的北京知青都在哭啊，整个列车的人都在哭，哭得死去活来，就他一个人在笑。他为什么笑呢？他要留在北京，连自己命能不能保持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留在北京之后挨批斗，不仅他父亲挨批斗，母那个全家挨批，他自己都挨批斗。13岁就给挂个大铁牌子，戴个高帽子被批斗。这个连饭都吃不饱，被这个打得死去活来，投入这个少管所，说他自己非常高兴。但是他到了梁家河之后呢，他被那种贫困啊那种生活震惊，他逃跑了。他看得到处是狮子满身血肿，鸟都满身血肿，住窑洞吃不饱，他跑回去，结果被他的母亲齐心一顿训斥，又把他给强行的送了回去。他第二次回到了梁家河才死心塌地安定下来了。但是最后他回顾一生呢，梁家河确实是对他来说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经验。因为如果他留在那个北 北京的大院，甚至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绝对没有今天。也就他会成为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沦落的纨绔子弟。他读的初中是什么呢？中学，八一中学，那都是高干子弟，纨绔子弟在那个特工的特殊的一个学校。这样的下去的话，根本就是说毫无这个生存能力。但到梁家河之后，确实让他就是这个从社会底层又重新站起来。他写了十几次的入党申请书，最后入了党，还当了村党支部书记。逐渐他的这个时候懂得党内要正表现，是吧？最后呢，应该说对这个党又充满了感激之心。毛泽东把他父亲打倒啊，邓小平把他父亲解放，后来他这个全家又这个解放出来，而且他在最后是被由于家庭关系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这个工农兵大学，那也是从这个一下子翻了个大身，父亲一出来又翻了个身，最后被这个中共作为第三代梯队来培养，从地方一直培养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他心里面的恐怕现在对这个党对毛泽东的感激又超出了他的怨恨，所以他心里应该是很复杂。但是我是希望习近平作为一个人，他要记住下层人民的苦难。当他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回到了梁家河，他想在那里待三天，想在一个邻居叫吕伦森的家里待三天，但是他只待了一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他对梁家河的贫困震惊，他带了很多手表发给村民，但是梁家河还那么贫困，他震惊了，而且他待不习惯，只待了一个小时就匆匆一言不发匆匆离去。说他应该记住人民的苦难，人民的贫困，当他自己这个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梁家河的人民还在这种贫困中挣扎，包括他以前的朋友。
好的，那有几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评论哈。有一位叫李工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每一个上来的领导人呢都很会造神，但是对习呢如此的吹捧，我作为一个85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前段时间呢被单位强迫参观了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这个是关于习近平5年执政成就的一个展览，感到就是习的个人成就展到处充满了吹嘘拍马。他说请问嘉宾，习难道不明白他下台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吗？吹得越高摔得越惨。他说然后另外一位叫 Rain Lu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当权以后每天所有新闻头条都是习，江湖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见过。还有一位叫常广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难道我们还要回到个人崇拜的年代吗？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思想还停留在封建官老爷崇拜的年代，集权统治中国2000年了，什么时候能够醒悟？还有一个叫做 Abner Wang 的观众朋友，他说叫松溪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借用毛泽东给国内的人洗脑，完全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希望他不要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好的，我想再回到高文谦先生，刚才很多观众都对习这个个人崇拜的做法呢表示了一些这个不满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这个梁家河的这个经历哈，再回到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大量的文学作品，文革反映文革时期，还有很多人的回忆录都强调了这个上山下乡经历的这个苦难，还有年轻人哈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感受到的迷惑的痛苦，很多人是说是失落的这个青春。但是我们知道，从官方这个梁家河导游的这个介绍来看呢，在梁家河插队时候的这个习近平啊，表现出这个相当高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热情。他不仅和底层人民有这个深厚的感情，而且还有非常突出的领导才能。您觉得这是现在中共的一种宣传方式呢，还是说确实习近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显示这个非常过人的这个才干和这个政治领导的能力？
这个呢，当然是中共的政治文化中的党文化中的这个造神的这么一种具体的表现。那么我想先从这个就是习近平陕北插队的经历来说一下。这个呢是习近平这个人生的低谷，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是这种经历呢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陕北农民呢这种淳朴，他们不懂政治。而习近平呢，当时是落魄成为狗崽子，在北京的那种京城里面呢，饱受政治上的屈辱。因此呢，他从陕北老乡那里呢，得到了一些人性的这种温暖。那么的话呢，应该说的话，当时这个习呢，对这个淳朴的老百姓啊，淳朴的这种人性和这个政治的肮脏呢，应该有很深的这种感受。但是另一方面，习正是因为在文革受过苦难，成为他挥之不去的一种噩梦，因此呢更害怕权力的丧失，因此他一旦掌握权力之后，他会牢牢地抓住权力，更加严厉地对待任何啊威胁他的这种的势力。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现在搞个人崇拜，真是有就借用话说，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那么毛泽东当年时代他搞个人崇拜，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一种状态下，习现在还搞呢，就是刚才讲的已经完全这个违背时代民心，显出政治上非常幼稚，这个在将来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毛呢当年在建国初的这个国定口号中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到文革的时候呢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毛呢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别人吹捧他呀未必是真心的。那么他和林彪交恶以后呢，他提出来说那个人崇拜现在该这个降温了。那么文革后从邓时代开始起，这些党内老人呢，文革中吃了苦头的这些人的话呢，痛定思痛以后啊，总结了一件教训，那么制定这个党内若干生活准则，严禁搞个人崇拜，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无论他个人的宣传，还是他那个给太太，一概都能不露面是绝不露面，都非常回避。那么呢，江湖时代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萧规曹随了。这个而且呢，就是从这个邓思想去写入到党章里面去呢，也是邓死了之后才正式写入。江湖是在他们快要退休的时候啊，快要下来之后才把他们给写了里面去。现在习才刚刚执政五年，就急于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入到党章里面去，而政绩平平，还要打造红色圣地。这个说到底呢，我觉得话呢，除了政上需要之外，还是经不起人性的这种诱惑呀。想像毛那样子的话呢，送歌迎耳啊，所以这个政权实际上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将来他迟早要为此要付出代价。
嗯，好的，我们再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习必然要走这种左倾之路，这是规律使然。他说烧饼烤到一定程度才能翻过来，不碰南墙不回头。还有一位叫做 Peter Wallac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我认为梁家河成为旅游景点，说明习对于中国公民的洗脑程度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我想问问嘉宾，他的作为是不是像上一个话题说到的，想把他的个人地位在公民心目中再一次提高，进而自己干一些千古大事，或者将自己越过江湖，成为与毛泽东齐名的大人物。还有一位叫 Horace 的观众朋友，他说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呢是愚昧无知，习时代的个人崇拜呢是睁眼说瞎话，后者呢更糟糕。那么我想请魏碧洲先生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是不是确实也是说，现在当然外面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他前五年呢是要集中权力，把这个权力集中自己手上，然后后五年呢才可以做一些他真正自己想做的事，甚至有人说呢，他拿到这后面五年权力巩固以后，他终于可以搞一些改革的事情，或者说比如说政治开放了等等这样的事情。那么您对这个是不是看好呢？
对，我想今天这个造神运动啊，我再从美国这个所谓这个竞选连任这个角度来看，不管谁帮他做这一套文宣，这个应该开除的。这一套开除了，这个做所谓的这个 public relation 做要这样子的造成运动到这个地步，对这个候选人是有显然是有负效果，没有加分的效果。但是在中国这个体系上没办法，他就是唯一的候选人，你不选他他自己要当选。那现在再回来，他是不是要做千古大事？我认为他是的。他今天做了这么多年，把军权什么东西，的确过去五年他所做的事情，从二中全会开始宣誓了一大堆事情，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一步一步奠基来做。他五年后这个时候开始要做大事，在第二年的时候他要做一些大事。这个大事从军权，从经济角度来讲，可能这是一件他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整个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就寄居在这个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不断往前前进，让老百姓得到表面上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富足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我听说一些人跟我讲，相信大概消息来源大概也是蛮正确，他有可能要接的像普京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哥俩好，可能要像普京一样，他要继续干完这任再干下一任，能够推动他所要做的包括中国梦在内的情况。他今天这样子做的情况下，包括造神运动，包括这个集权的东西，就使他的这个整个路线向左倾。这个左倾就会有危险，就是把国家的主义、国家或国家这个力量重新再介绍到整个我们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这个民营化、私有化已经非常活跃的这个情况下，甚至国家现在要倒回来，要可能要来欺压百姓的财富，拿走百姓的钱。这个东西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于这个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国营企业要强化。 那国营企业强化的结果呢，它不是做改革的结果。刚刚有提到，刚刚郭总有提到说，把这个派这个党组织进去，它不是从这个企业组织的效率化、经营化着手，而是它是从党的这个角度去着手。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这已经这个包括《华尔街日报》、包括 Forbes 它都已经分析了。将来各个国际上各种物价都会慢慢调涨，都会涨，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将会采取一些国家主义至上的这个角度，来把这个国家主义的国家这个国有企业充实起来，那他们的价格会提高，这个价格提高不但反映到整个国际这个物价上面来，包括钢铁在内，同时也会反映到中国国内各个层面的这些消费者的情况下。所以未来五年他的确要做一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就是中国梦，让中国强起来等等，可是他的整个基础必须系于他这个经济，所谓经济改革的这样子的成功。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未来担心的事情可能会超过他真正想要做，以至于他最后的结果是用来处理他因为推行这些事情所造成的灾难，而不是真正推行他所要做的事情。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习近平要搞个人崇拜，或者默认部下搞个人崇拜，既很成功也有风险。它的风险就在于，因为中共的党章里面已经有记载，文革后的党章说，党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那么习近平如果将来受到党的其他派系的清算的时候，这会成为他的一个罪状，会说他这个毫无理想和信念，破坏党的规矩和规律，就公然的违反了党章。但他成功做在哪里呢？因为这个中共的个人，共产党的个人崇拜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之后打得非常成功，这造神运动让这个整个苏联臣服于他。后来毛泽东就受到启发，在延安就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把他捧为毛泽东思想，把他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后来这个统治全中国之后，更是个人崇拜达到顶点，连邓小平都说毛主席的巨大威望使文革中国都没有四分五裂，如何如何，饿死4300万人，由于毛主席的威望，国家还维持着。结果蒋介石到了台湾也学会了这一套。蒋介石本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比较开明，还允许像鲁迅这样成天骂他、批评他的人存在。在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也震惊了，他看到毛泽东搞这一套，他觉得在威权体制下不得不这么搞，说也搞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什么古今完人、蒋公什么的。到处塑铜像，结果达到一个这个无以推翻的这么一个个人威望。说习近平是从这个模式里出来，他深知共产党这套，你就得搞个人崇拜，就得这个把自己塑造成这个高大无比，然后让党内这个所谓的派系啊政敌不得不服从你。这个但是不符合21世纪。他如果这么搞的话呢，在集中权力，如果他将来要干大事，干正面的大事，那今天他这么一搞可以理解。如果你将来要推进政治改革，要搞民主与法治，那么今天这一做这一套大家也就算了。如果你将来搞这套思想走普京道路也好，是走斯大林道路、毛泽东路线也好，那跟历史道路相违背的东西啊，那个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国际上，你现在举重若轻，到处这个扩张，到处那个，事实上你融入文明世界就好了嘛。这个驾轻就熟，何乐而不为之呢？结果是自找麻烦，四面树敌。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后面两个星期呢是十九大召开期间，我们会继续就十九大进行深度的分析。感谢各位收看。那么在此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嘉宾高文谦、魏碧洲和陈伯公先生今天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